这里是中国家庭事工录制的有声读物。您现在收听的是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第六章，神对自然的主权。1985年9月，一场地震袭击了墨西哥城，约有6000人丧生，10万人无家可归。我的一位朋友想借这事教导他年幼的孩子们一些简单的自然知识，于是他问孩子们，你们知道地震是怎样产生的吗？他想简单解释地壳中移动的岩石和断层来回答这个问题。他8岁的女儿答道，我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神在审判那些人。这使他的地震学课迅速变成一次神学讨论。尽管孩子毫无根据地草率地得出了神的审判这一结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神学上他是对的。神为何允许地震发生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不应该试图去回答的问题。但根据圣经，我们可以说，神确实允许或引发了地震。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力量和天气的影响。大多数时间里，天气仅带给我们一些不便，误机、取消七月的野营或其他类似的事情。在某些地方，人们经常会遭受天气或更强烈自然力量的巨大影响。长期干旱使农民欠收，冰雹一小时内就把庄稼毁于一旦。德克萨斯州一场龙卷风曾使成百上千的人无家可归。而孟加拉国一场台风摧毁了几千英亩的庄稼。当我们受到天气的影响时，不管它带给我们的仅仅是一点不便还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我们总倾向于把它当着是一个固有的无意识的气象或地理学规律的结果。我家乡上空一个低压系统带来一场暴风雪，造成航班停飞，延误了我当天准备启程要赴的侍奉预约。地球内部力量不断作用于地壳，直到有一天地壳突然断裂，于是产生了严重地震。无论是小是大，我们倾向于自然地认为这事恰巧发生，而我们则成了自然力量的牺牲品。在实际生活中，甚至一些基督徒也像前面曾提及的自然神论者一样生活和思维。自然神论者相信神创造了宇宙，然后就离弃了受造物，任凭他们按自然规律运行。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离开受造物，他天天都掌管着他们。当然，神设定了物理律，并通过这些物理律掌管自然力量，但这些规律都是在神的旨意下不断运行。一位基督徒气象学家曾经从圣经中找出1400多个明确的气象术语。这些经文大多把天气状况直接归因于神手的工作，大多数都指出神控制全部气候，并不只是在某个场合特别介入。请看下列经文，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记37章3节6节10至13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降雪如羊毛，撒霜如炉灰，他掷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诗篇147篇8节16至18节。 它一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它使云雾从地极上腾，它造电随雨而闪，从它府库中带出风来。耶利米书10:13。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阿摩斯书4:7。请注意，以上这些经文把所有天气状况无论好坏都归因于神的直接控制之手。保险公司习惯于把大型自然灾难说成是神的作为，事实上自然的一切情况，天气的一切状况，无论是一场摧毁性的龙卷风，还是春天里的一场毛毛细雨，都出于神的作为。圣经教导我们，神不断地时时刻刻地掌管着一切自然力量，包括摧毁性和建设性的力量。无论天气好坏，我们绝不是无意识的自然力量之受害者或受惠者。神是每位真基督徒慈爱的父，他掌管天气，并时时刻刻实行他的主权。正如波克华所说的，基督徒永远不会成为自然力量或命运的受害者，机遇被完全排除了。埋怨天气似乎是美国人最喜欢的消遣，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也染上了社会中这种不敬虔的习惯。我们抱怨天气，实际上是在抱怨掌管天气的神。事实上，我们这是在犯罪得罪神。我们埋怨天气，不仅得罪神，而且也会由于不知道神掌管自然力量而失去来自于天父所赐的平安。亚历山大·卡森说，圣经明说，所有物理律所产生的结果都受神的直接管理。尽管基督徒们承认神主权的教义，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忽略它，常把这个真理牢记在心，可以让我们大得益处。倘若忽略了它，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福分。不管天气是仅仅打乱了我的计划，还是摧毁了我的家园，我必须明白神主权和慈爱的手在掌管着这一切。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天气和自然产生的效应常常是有利的。龙卷风、旱灾，甚至单言我们形成的暴风雪，都只是一些例外，而非常例。问题是，我们往往对那些糟糕天气印象深刻，而把好天气当成理所当然。然而，耶稣在谈论天气时，他诉说的是神的良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5。尽管有时神使用天气或其他自然情况作为审判工具，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把天气当作自己恩慈供应的明证。义人与恶人同得益于神借天气所赐下的仁慈供应，而且主耶稣指出，这一供应不只是那些固定不变物理律的结果，神控制着这些物理律，神使太阳升起，也降下雨来。神确实设立了某些物理律来管理宇宙秩序，但那些自然律却时时刻刻照着神的直接旨意运行。亚历山大·卡森雄辩地指出，阳光和雨露同给义人和恶人带来食物与舒适，但这并不是普遍规律使然，而是出于神直接的旨意，是那位宇宙管理者的意愿产生的结果。我们基督徒必须停止抱怨天气，而应学习向神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父神每天赐予的是他所定的对受造物最好的。那么，频频发生于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许多富有同情心的基督徒为频频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自然灾害而惶惑。地震、饥荒、台风、洪水在世界不同角落频频发生，数成千上万的人丧生，还有许多人慢慢的饿死， 整个地区被摧毁，庄稼和家园毁于一旦。我们可能会问，神为何允许这些事发生呢？神为何允许那些无辜的孩子挨饿呢？对这些问题心有惶惑并没有错，只要我们对神心怀敬畏和顺服。其实我们若对这些大规模的悲剧不感到任何惶惑，这也许表明我们缺乏对他人的怜悯之心。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企图从心中把神挪离他绝对主权的宝座，或把神置于被告的地位，使神接受我们的审判。写作此章时，有一天晚上，晚间新闻报道的最主要事件之一是龙卷风数次袭击密西西比州中部，使七人丧生，至少145人受伤，将近500人无家可归。看到人们从那曾是他们住所的废墟上清理物件时，我的心深深地被触动。我想，毫无疑问，那些人中有一些是基督徒，我应该如何对他们讲述神在自然之上的主权呢？在这种时刻，我自己真的还能相信神的主权吗？接受库什纳拉比的断言，即这一切不过是自然的作为，是无道德可言的自然按自己的规律运行的结果，不是更容易些吗？何必要把神扯入到这些痛苦和混乱之中呢？但神自己要置身于这些事中，他在以赛亚书45章7节中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将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神自己要对这种灾难负责任，他不仅对其负责任，而且包揽了他。实际上神是在说，我只有我才有权力和权柄，既赐富足又将灾祸，既施幸福又将祸患，既赐予好的也赐予不好的。当你看到人们在那些曾为家园今为废墟的地方清理物件，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那位在废墟中清理物件的人就是你，而那废墟曾是你的家，这一真理难以被人接受，就可想而知了。那位现已安息主怀的爱德华·杨博士在为以赛亚书45章7节做注释时说，任何试图减少这些经文力度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必须让圣经自己说话，而不是企图让圣经按我们的想法来说话。我们显然不明白神为何创造灾难，为何降灾于某城而非另一城。但我们知道，正如他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也将龙卷风、飓风、地震降给好人也降给歹人。我们的一些朋友，他们是导航会的同工，也曾亲历墨西哥城1985年的地震。神对自然有主权，并不意味着基督徒能免遭自然灾害。我们的经历所见已清晰地显明了这一点。对神在自然界主权的正确理解是，无论我们经历何种天气或其他自然力量，如植物病害或昆虫侵害庄稼，所有这些都在我们这位神警醒的视线和主权的控制之下。疾病和身体上的痛苦是阻碍我们信靠神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常常能见到有严重出生缺陷的婴孩，尽管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还是受到癌症攻击。某人经历了多年痛苦，仍无任何良药解脱。许多平常健康强壮的人，在重要时刻疾病往往不期而至。神在这里也掌权吗？神也掌管那些影响我们的疾病和身体的痛苦吗？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摩西力辩说自己有缺陷，尤其是不善辞令。神回答摩西的话，对我们理解身体痛苦这一问题极具教导意义。神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在这里，神很具体的把口哑、耳聋、眼瞎等身体疾患归因于他自己的工作。这些身体疾患并不只是不良基因或生理事故所导致，那些因素也许是一些直接原因，但背后却是神的主权意愿。二十世纪中期，一位伟大圣经教师唐纳德·格雷·邦豪士博士说，神若不使人眼瞎，这人绝不会眼瞎；神若不使人耳聋，这人绝不会耳聋。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么你的神很奇怪，他创造的宇宙脱离了轨道，他却无法控制。耶稣遇到一个生来眼瞎的人，他的门徒问他，拉比，这人生来是眼瞎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说，这人眼瞎并不是因为出生缺陷，而是由于神的计划，为使神得荣耀。神掌管那人的眼瞎，这位神是掌管耳聋、口哑、眼瞎的神，也是掌管癌症、关节炎、唐氏症的神。不管这些病症是临到我们自己，或怀事临到我们所爱之人，这一切疾病并非出于巧合，他们都出于神的主权意愿。但这句话会立即带来一个有关痛苦的常见问题，这位有主权充满慈爱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令人痛苦和心酸的事发生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超出了本书的范围。简单的说，因亚当的罪，所有的受造物都一起承受后果，因而可以说，导致一切痛苦和苦难的最终原因可追溯到人的堕落。神不会随意或朝令夕改的降祸赐福，而是要坚定地回应人的罪。但这位使万物承受后果的全能之神仍统管一切，包括痛苦。神掌管基因和疾病的规律，就如他掌管气象学规律一样。我的目的不是要从神学角度解决痛苦这一问题，而是要在信心层面，在信靠神的层面，使读者有所注意。为了能够信靠神，我们首先必须确定神是否仍然掌权，是否掌管着我们的身体。如果他不掌权，即如果疾病和痛苦都出于巧合，那么我们信靠神就没有根基了。但神若在这些方面亦实行掌管，那么我们即使不明白有关痛苦的神学问题，仍然能够信靠神。阻碍我们信靠神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无法生儿育女。许多夫妇祷告了多年却仍无子嗣，圣经再次前后一致地肯定神也掌管这件事。神不使哈拿生育，撒母耳记上一章五节，但他使利亚生育，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节。亚伯拉罕之妻撒拉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创世纪十六章二节。参孙出生前，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母亲显现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诗诗记十三章三节。天使也对撒加利亚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路加福音一章十三节。所有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神掌管着人怀孕与否。诗篇139篇13节进一步说，我在母腹中是你制造了我，吕振中译本。神不仅掌管怀孕与否，而且孩子在母腹中的时候，神监督孩子的形成与生长，神确确实实在一切受造物身上施行他慈爱的主权与掌管，当然包括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那么我们如何能在痛苦和疾病中，在不孕的苦恼中， 在孩子出生时就有严重的出生缺陷时仍然信靠神呢？神若掌权，他为何允许这些事发生呢？我在第一章中曾说，要想在患难中仍然信靠神，我们必须相信神有完全的主权、慈爱和智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学习有关神的爱和智慧的教导，但是让我们先看看这节经文。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神不愿意使人痛苦忧愁，神不喜欢我们经历痛苦或忧伤，神使或允许忧愁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有他自己的目的。我们常常不了解他的目的，但我们知道以下这一点就足够了。神凭他无限的智慧和完美的爱，决定这种忧愁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神绝不轻看痛苦，而是借此来成就他的目的，而他的目的是为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凭此，我们能够在面临心灵和肉体的痛苦时仍然信靠神。在痛苦和忧伤时信靠神，意味着我们接受他是从神而来，接受和放弃或顺服之间有着巨大差异。面对困境，我们可能会放弃努力，只因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其他方法。许多人常常会这样放弃努力。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在所处境况下顺服神的主权，但带有一定程度的不情愿。但是对痛苦和忧伤的真正接受有情愿的含义在内，就是说我信靠神，相信他爱我，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接受并不是说我们不为身体得医治、怀孕生孩子向神祈求，我们还必须为这些事祷告，但我们要以一种信靠的心来祷告。我们应认识到，尽管神是全能的，但因着他的无限智慧和慈爱，神可能不会按我们所求的去做。我们需要祷告多久呢？只要我们存心接受他的旨意，以信靠的心祷告，只要我们心中仍有祷告的愿望，我们应一直祷告。在写作本章时，我深知自己从未经历过我所写的那些悲剧。我从来没有身为农民观看冰雹摧毁我的庄稼，也从来没有在被龙卷风摧毁的房屋废墟上寻找物件。我没有经历过长久强烈的身体痛苦，也从未因自己孩子一出生就有无法医治的出生缺陷而深陷痛苦。我所经历的身体痛苦，如部分耳聋和视力问题，与其他人经历的痛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我承认我所写的超乎了自己的经历。我知道神不需要用我的经历来证实他话语的事实性，神以主权掌管自然这一事实，在我还未来到世界之前，在他的话语中就已被肯定，并在我离开世界以后仍永存不变。我们信靠神并不依赖于人的经历，而是基于有关神本质的真理，这真理是神借他的话语教训我们的。几千年前，先知哈巴谷看到身边的邪恶，内心充满挣扎地问，神在哪里？他最终得出结论，尽管他不明白神所做的，仍要信靠他。哈巴谷深陷于一个即将分裂的国家中，仍然表达对神坚定的信靠。值得每一个对神在自然的主权持怀疑态度的人去效法。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十八节。